和智阳是在 Web3 的世界里面的两名不起眼的螺丝钉，这里是我们的一片自留地，在这里分享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关于 Crypto 的故事。本频道的所有观点纯属两位主播的个人观点，均不构成投资建议。加密行业目前还属于弱监管行业，因此相关加密投资有极高的风险，如果不懂的话请不要进行任何投资。 Crypto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 not touch it. Anything we said today is not financial advice.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 Cryptoria， 这里是用简单的语言带你了解纷繁复杂的加密世界。我是主播 Vivian，
我是智阳，大家好。
Hello， 大家，我们这段时间会密集的录几期播客。
对，
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周末要回国了。
对的，
我们要回国看爸妈。然后所以我们应该会密集的录几期播客，然后把内容分时间段的放上来。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播客，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就没有想把它变成一个追热点的一个播客。
对，
但是呢在 crypto 的这个世界里面，热点总是围绕着，就是所有的话题总是围绕着热点来的。
嗯，
所以我们会尽量的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
然后我们这几期播客我应该会准备一期来聊BTC ETF 的这个事情，
嗯，
然后但是我不太确定是等我们录完以后它的 SEC 有没有放这个时间。
对，今天开会了。嗯，
对，所以我估摸着等我录的时候它可能还没有出最后的决策，但是 we'll see。
嗯，
然后如果反正就我们的这个就尽量会围绕着热点话题来聊，但是可能时效性上面就不会有那么强。
对，
所以如果大家追求时效性啊，像比较推荐的几个 crypto news 的平台，像什么 CoinDesk 呀、啊，然后像国内的一些什么深潮啊，
对啊，
然后 Odali 啊，其实这些都还是他们的这种时效性就比较长。我们呢就是纯闲聊类型，
嗯，
然后可以挖的稍微稍微深那么一丢丢。
对，没错。
对，好，那我们就废话就不多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这个其实应该也能算是一个热点吧，因为我觉得它好像从来都是一个热点，但只不过是上头条呢，是一种应该这么说
positive 的上头条，
对对，应该
是 negative 的上头条。
对对，当然最近我觉得这段时间它已经占据了头条蛮长时间了，因为这几天我才看那个BTC 是因为除了 ETF 的原因，还有那个今天不是那个价格崩盘了吗？
嗯，
然后最近 BTC 一直在头条上面，然后把它挤下去了。
嗯，
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后面它肯定又会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
赶快说我们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的其实就是币安 Binance。
Okay.我们是谁创造了币安？
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话题我是很早以前就想录的了，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大家看到我们录了很多不一样的主题的播客，所以一直没有，没有排到这个期吧去录这个。但刚好现在我们因为要密集的录播客，所以我觉得刚好又是币安处在一个风口浪尖的一个位置上面，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期聊币安的。这波就录了。那么最早呢其实是在2023年8月份的时候，那个晚点 Late Post 的一个特约记者王汉阳，他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写了一篇叫做谁在制造币安4000份履历里的无国界公司。然后呢后面我又听了 Maple 酱采访这个汉阳的播客，然后聊了一下汉阳写这份这篇文章后面的故事，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受震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知道了，今年不是今年了，已经2023年11月份，那个 Binance 和这个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监会达成了这个认罪协议，然后接受了超过43亿美元的罚款，然后 CZ 就主动辞去了 BICO 作为一个认罪协议的一部分，撼动了整一个市场嘛。那么其实就是这两件事情让我有想去聊币安这一个想法。那么无独有偶呢，就是几天前币安也发布了他们的2023年的年度报告。那么这份年度报告的具体内容呢，我们会 晚一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翻译整理出来。然后其实在这个报告里面大家能看到币安在用户增长数、交易量、社交媒体曝光等等很多关键的增长数据都交出了非常亮眼的一些成绩单。那么回过头来去讲币安，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它，但是其实大家如果去看这些链上的数据，币安其实是一直稳坐这个全球最大交易所的这把龙椅的。那么虽然从市场份额从2023年的 Q2 50.6%， 接近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下降到前几天我去做research 的时候的37%多，但是还是大幅领先于 OKX 的12.73%的。
嗯，
那么在谁在制造币安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币安这家公司从成立到问鼎世界第一只用了165天。我觉得这一个速度放在哪一个行业都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速度。那么如果大家相比这个苹果和三星在智慧型手机里面的市占率2023年 Q3 他们分别是16%和20%，大家都能想象到币安绝对是在加密行业里面的霸主。所以呢从这一份年度报告出发呢，我觉得就可以开启我们今天这一个聊一下这个币安在加密行业里面的地位的这么一个话题。那么我觉得第一件要聊的事情肯定就避不开它的这个合规和透明性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
那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之前这个新闻上面各种跟美国的不同的这种官方机构的你来我往的这么一个对峙。但是大家肯定很好奇，就是在不断被这个美国各种金融监管机构摁在地上摩擦的这段时间之内，币安究竟它整一个运营是怎么样的。那么在这份报告里面其实它给出了五个很关键的数据。第一个就是币安现在一共有1.7亿个注册用户，然后他们有超过12亿美金的用户资产安全基金，有1785个交易对，然后支持交易431种资产，而且他们的币安储备金证明系统已经覆盖了31种货币。那这五个数字其实是放在了整一个币安年度报告的首位的，所以我们也能看得到这一些数据都是非常亮眼的。那就是像刚刚我讲，除了被这个美国各大金融司法监管机构轮番对峙以外，因为合规问题呢，币安在英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的业务都已经被迫停止了。那在日本呢，它则被这个金融厅警告无牌经营。
他在澳大利亚的业务也停止了，其实
没有，他有啊，澳洲有业务的，
澳洲仍旧也有，但是他还是被踢出去了嘛。
啊，对，但是
就是牌照还是被拿掉了。
对，但现在仅限这个出入境，我觉得没有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就还 OK， 就是目前为止在澳洲的其他业务都还行，就 peer to peer 就是点对点的这个交易还是可以走
啊。是，
对，
是，
但是因为我昨天才用了一下币安、
哦、
就、
okay，
不对，应该是说币安，我用过 OKX， 然后我也用过币安、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币安。
哦，真的吗？
对，
我已经好久没打开我的币安了。
你一直都是用 OKX 是不是？到后来从 OKX 到了澳大利亚以后，你都是在用 OKX
啊？好像是的，因为当时我想啊，当时我的币安钱包里面是有那个 Ape、然后还有 Doge， 然后好像就没有其他的了、然后基本上我就弃置它放在那里就不管它了。然后后面的各种、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在 OKX， 因为币安已经没有任何的这种、金融衍生品你可以买的，所有都是在澳洲是 not available 的，就你没有说什么你搞个活期啊也不行，你要买一个什么期货啊啥都不行，反正什么都做不了，你的所有金融产品都是做不了的，在
啊，对，因为我不做合约，然后但是我基本上买现货、买卖现货，我都是还在用币安。
OK，
对，就是币安还是用习惯。我尝试去用过 OKX、当然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习惯问题、我就觉得像币安上面的我的出入金啊这些，我都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信息已经在上面了，就是我已经在上面做过这个 KYC 啊什么的、我就觉得都还蛮清晰蛮好做。然后但我知道我当时打明文的时候也是想说去直接用 OKX 去打，因为 OKX 在这一次的明文赛道里面，我觉得 OKX 是真的占了个非常大的先机，
是
它应该是拿了非常多的用户去到 OKX 钱包里面的、但是我因为我会用 Uniset、所以我觉得用 Uniset 就更顺手一些、相较于用这个 OKX。然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OKX 给这些明文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些交易量，因为很多人他不用 Uniset 他就不会在 Uniset 上面做一些明文的交易嘛。
是，
对。然后但是我对，但是就论这两个平台的话，我用币安目前为止还是多过 OKX、虽然两个我都有，但是我还是用币安多。就像我这两天我再去买像什么买其他的一些现货的币安的这些，我还是在用币安。
我已经很久没打开过币安了。
OK， 好的，你继续。就是这个
所以 就回到我们刚刚聊的话题啊，就在今年的币安其实面临了非常大的一个合规跟监管的问题嘛，所以它2023年币安在这个合规上面花了2亿1300万美金。
钱干不干净？
对
这件事情啊，那这那
我觉得完全 make sense， 不然就回到刚刚我讲，
站在政府角度非常 make sense。
对，然后
站
在币安的
角
度
也
很
make
sense， 对吧？不然就像我刚刚开头说，哪家大家以我的知识或者我的见解，我还没见过哪一家公司，就是我从做一家公司开始165半年，啪我就变成了全球第一，我觉得不可能吧？没有一家公司能干到这么一个。
而且老实说，我觉得因为币安最开始的这个时候其实是整一个加密世界都在群魔乱舞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丛林法则，
没错。
它其实那个时候什么监不监管什么没有，整个加密行业那个时候它全部都是灰色地带，
没错。
应该是说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加密行业它本身不是灰色地带，但是因为它的高回报高增长，然后它就把很多灰色地带的资金引入进来了，它变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可以洗白的一个方式、所以然后正好币安那个时候又起来了，
是
正好币安，其实跟币安另外一个币安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应该是 Coinbase 吧。
number two 你说交易所吗？
这交易所
现在是 OKX。
OK，对，然后但是你看，很明显 ，Coinbase 当时至少在我进圈子的时候 ，Coinbase 那个时候应该是
已经就是都是走着合规的，
对，已经是 number 那个时候他应该是 number two， 然后但是 Coinbase 那个时候一开始走合规要走上市啊这些，然后一下市场份额就下来了，
对，
所以就我觉得这个是个事实，
对，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 pro。SEC 目前的这个做法，就是我觉得一定得要，就是这个行业你要想往前发展，有监管是必须的，有监管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没错，
至少它不会是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
对。
但是呢，站在币安的角度上面，这就是枪打出头鸟。
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你想啊，在那个时候只有这句话可能在某一个意义上不太正确，但是大家如果
你要开始政治不正确，
这个创业的人都知道，一开始你只能是想尽任何办法去
先生存下来，
对，生存然后促增长。那他这么一个做法肯定是这样子，我不可能有那么多，就同样的钱我要花在增长上还是花在合规上，然后还要 take time，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对于，
而且那个时候
来说，
对，站在一个公司角度上面，你没有法律法规的，我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这种合规性，
对，
因为你没有案例啊，
是。
然后现在 SEC 出来是因为我足够大了， SEC 把我当成案例，
没错，
所以也就是说这就是个枪打出头鸟，
没错，
这就是前浪被拍在沙滩上，
没有被拍在沙滩上，他
就是对吧？
秀你就证明你够厉害，
对，
不然也懒得秀你，因为你太小。
这个就像
you're nobody，、right?
这个就像我们最开始做项目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合规这个问题，然后所有律师都跟我们说，等政府见到你的时候，看到你的时候，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对，
就是你们现在都在试验阶段，试验阶段我们就以这件事情能往前推进为主要目标，但是当政府看见你的时候，就证明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那个时候大家再来聊怎么样把现有的一些业务把它往合规方向去做合规。
是的，
对，
是的。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聊的，尽管就被美国这种监管部门追着跑，也被其他就是世界其他国家发达国家的这些金融监管部门追着，然后除牌啊，或者说踢出市场啊，但是这么多亮眼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获得一些端倪，那就是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 ，Foresight News 独家发布了一个文章，它的这个文章名字叫做《Web 3的黎明与黑暗大陆的新生：非洲加密市场总览》。其实从这篇文章我们就能看到币安的一个很大增长点在哪，就是
非洲。
对，其实非洲是一个长期被大家忽视的城市，因为忽视的一个地区啊，
市场、嗯。
那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所有的这种我们知道的信息来源基本上 cover 的都是要么就是发达国家，要么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像东南亚中美南美这些国家，但是关于非洲这些信息其实是非常少的。但是这篇文章里面就讲到了，在整一个非洲作为一个大洲而言，必然在全方位英语法语区都开花了。
对，我觉得针对于圈外人，就是不是 crypto 这个世界的，可能不是特别关注非洲，但是其实非洲市场一直都是一个，就如果你的嗅觉足够灵敏的话，非洲市场已经很多大的圈内人都已经去踩过点了。
是的，是的。但是对于币安而言，其实币安最开始踩点的地方是在乌干达。
对，就乌干达，就是我是什么时候，去年年底吧，我那天翻我朋友圈，我常年不看我朋友圈，然后去年那会儿我们好像在新加坡还是在哪里，然后我去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然后我就看见了有一个小伙伴，然后发的那个朋友圈，他那会儿就在非洲，然后他发的那张照片超级就是超级怎么说，那个
震撼，
不是震撼，就是很 twist，
OK，
就是就先形容一下他的那个照片，那个场面就是你是在一个草地上面，然后大家坐的都是那个茅草垛，然后茅草垛上面铺着一个，
对对对，
铺着的是那种毯子，
啊，
然后都是黑哥们儿，
啊，
黑兄弟，但我第一次意识到非洲人民那么黑，就是真的都是，因为他跟那个草垛还有他铺的那个毯子就形成的那个对比非常鲜明，
嗯，
然后再包括那个是大白天，然后他们就是只搭了一个白色的帐篷，然后在最前面就是几个大屏幕，然后上面就是非常 crypto 的那些颜色，什么亮紫色啊，然后黑色的底，然后亮蓝色，就是那种霓虹灯的那些颜色，然后上面就在讲，
嗯，
聊什么 NFT 啊，聊什么 game 啊，然后我当时看一张照片你就知道，就是我就感觉这个画面好 twist，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象到就是一个如此科技感的东西，然后它可以跟茅草垛，
嗯，
然后和一个如此我们怎么说，就是 authentic 的那种草原啊，就是本来应该非常自然非常 nature， 它应该搭配的颜色就应该是一些什么大地色啊，然后但是你再看就是一个茅草垛和显示屏，茅草垛和霓虹颜色，然后当时我就感觉就非常的 twist， 但是它就是连续发了很多，其实你就能够感觉得到整一个那个整一个他们的会场的环境都非常多的人，都乌泱乌泱的，市场非常好，你感受得到那个 vibe。
对，没错的。所以就是非洲一直是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一个地方，但是就像我们之前其实也跟朋友有聊过嘛，我们也觉得非洲应该就是可能会在东南亚之后会是另外一个热点，就是加密货币的一个热点，但是当现在而言还是有点言之过早了，然后我们还得看一下，因为毕竟整一个非洲的基建啊，然后政局啊等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对于加密货币的这个应用。
对，其实我觉得在很大一个程度上面，非洲市场很被很多人看好，是因为非洲的资源就是自然资源特别好，不管是风啊还是电啊，就是风力啊太阳能啊、
哦、
就是你知道这些自然资源其实都而且成本很低。
我刚才还以为你想说那个金矿啊钻石矿很多、
对啊，那些肯定也是一个、然后我们其实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就像我记得是我们哪一期节目上面有在聊，就是在聊这个比特币和国家主权货币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当时我们当时有一个观点是说在一个主权国家下面，其实它的这个比特币啊像这种数字加密货币是一定不会被允许的。
嗯，是
因为它就是有可能或者说它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金融系统的，
没错，
所以是一定不可能被 approved 的、
嗯、
但是为什么说现在很多加密世界它反而去拥抱的是一些欠发达地区，比方说泰国啊越南啊老挝啊包括刚才聊到的这个非洲啊，然后还有像上次我们聊到的那个
萨尔瓦多、
对萨尔瓦多都是像这样的一些国家，其实这些国家它一来他们的主权不稳定、所以他们的这一些货币本身就是这个话就带引号的没价值。
嗯，
就是它非常有可能甚至你看像土耳其像里拉就是有可能在一年内就贬值二三十倍。
我觉得他们这些主权国家的货币
还不如里拉，
不还不如加密货币。不是加密货币经常说 volatility 很高吗？那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对，所以就是针对于这一些国家而言他们的人民群众是非常需要一个给到他们足够安全感的一个金融产品的、这个产品其实他们其实在这些国家里面我觉得我们是很幸福的，
是
就是在我们生长生活都是在一个政治稳定的政治局势和经济条件都金融条件都相对稳定的一个国家里面的，所以我们不会担心今天我挣的人民币今天我挣的美金今天我挣的澳币就是突然一下子不值钱了。
嗯，
我们基本上不会有这个担心的。
没错，因为我想过，你知道我之前在看做不同的研究和看市场新闻的时候就聊到了这一个发达国家的这一些对于加密货币的应用或者态度对比这种发展中国家或者甚至贫困地区的这些 地方的这些人民对于加密货币的观感和态度，就当然人家是用英文写的，但是其实翻译成中文就是叫做何不食肉糜，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们是不可能理解加密货币对于他们的意义的。
对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多很多欧美地区的小伙伴们因为大家的就还是说大家的见识是不一样的，欧美国家小伙伴们甚至说很多人以前形容我就是不接地气、就是飘在天上的，是因为的确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世界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对，理所当然的，
对，理所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担心我挣的这100块钱
明天
就只值1块钱了呢，就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对，
但是在其他的国家里面就尤其是我这次在土耳其真的感觉非常深，就是他们拿到钱他们会非常明确的和你说我想要的就是美金或者欧元。
嗯，
就是你如果要给我里拉他们就会说我们也接受。
对，
但是你就很明显的就会感觉到他们不愿意。
是，
对，我记得我当时去逛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索菲亚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私人导游然后虽然我觉得我有被坑但是 anyway 我跟他聊的还是很开心的然后他还请我喝了一杯茶所以还 OK。 但他最开始 approach 我的时候他就说我当时花多少钱2000里拉3000里拉我忘了，
请导游吗？
对，
我不知道。哎，
我好像发过信息给你，反正我不记得，我大概花了就是那么几千里拉吧。但是他最开始 approach 我的时候他说是要60欧元。
哦，那是很贵的。
对，那应该是很贵。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欧元然后他就说我说我只有里拉， 然后他就说 OK， 那李拉我也接受，就是你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得到他对于李拉的那个想要和不想要的那个感受。然后我们，然后他就问我你是干嘛的，我就说我做 crypto 的，然后他就说啊，我也买 crypto， 今天你的这个李拉给我，我就准备把它直接换成比特币。You know， 就是你就很明显他们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我对我自己国家的货币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的，一点信心都没有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从上一期我们去聊萨尔瓦多这件事情啊，一个国家货币体系的完整或者说独立还有稳定，其实真的很要看，当然国际环境是要的，然后还
要看这个政府的能力，
政府的能力，
对，
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帮草包上来了去搞完全门外汉去搞金融的话，那估计这个国家就真的有问题了。
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我觉得这些欠发达地区的人民他们特别拥抱整个数字货币的点，我觉得是在于整个数字货币打的这个核心共识，就是去中心化。
嗯，
就是其实你像最开始的 Axie，就是
你说 Axie Infinity 吗？
对 ，Axie Infinity，就是如果是 Axie Infinity， 应该是目前为止游戏类型边玩边赚的一个最佳例子了。
嗯，
但是 Axie Infinity，当时我们去做过一些访问，然后去和一些玩家，然后这些玩家。你就会发现 Axie Infinity 的这个游戏，就是如果先说一下，如果大家对 Axie Infinity 不知道它是什么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按照我来说就是一个傻逼小游戏，
就是一个当年我不知道可能这样就暴露年龄了，就是当年我们很多人拿一个什么电子宠物对吧，然后像个蛋一样的，然后你就可以那养那个宠物，可以给它喂东西啊，然后还可以跟它什么别人联机对战啊等等等等，
对、就是、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
它应该是个射击游戏，我没有玩过，
不射击，就是个对战游戏、
对战游戏，
就是宠物打宠物那种、
oh,
就像宠物小精灵这么一个性质、
okay,
当然那画质就像素，
对，就是在我这里看它就是个傻逼小游戏，然后就是但是呢这个傻逼小游戏最后就是你去玩了以后，你去跟别人打赢，打赢了以后可以收 token、然后你养的这个精灵你也可以拿去卖掉，
也可以借出去，
然后也可以借出去，反正大家最后都是收回他的 Axie 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 token，
对，
然后但这个 token 是可以卖钱的，
没错，
然后所以非常多的非洲人民还有南美洲的
还有东南亚
的小伙伴是正儿八经的靠玩这个游戏去赚生活费的，
是，
就是以前我们都听说什么玩游戏找代练啊，然后什么什么的，但是那个是代练其他的这个游戏，然后是收代练收工资，但人家这个游戏是我今天花了这个时间，我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上面，就像是我在投资我的时间在这个游戏里面，
没错，
然后我去挣代币，挣完代币以后我就去这个二级市场把它卖掉，就是很多人就是靠玩这个游戏去付他的房租，去付他的正常的生活费的，
没错，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忽略了汇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整一个大区域我们很少会去考虑汇率，因为我们，但是我们像我这一次在泰国和在土耳其就会非常感觉到，像我们是属于一种汇率的，我们是有汇率优势的国家，或者说我们拿的货币是有汇率优势的，无论你拿的是人民币也好，美金也好，澳币也好，欧元也好，其实你的整一个货币的购买力是远远高于你要去你在的那个国家的，但是你要想，如果是我是生活在是这种非汇率优势国家，像生活在泰国啊，生活在土耳其啊，生活在东南美洲啊的这些国家，我如果今天说我今天挣，我就生活在我这个地方，但是我挣的是美金，然后我再把这个汇率换算上去，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个非常好，我不需要到那个国家，我不需要人去到欧洲某一个地方去挣
欧
元，我也不需要人去到美国去挣美金，我人就在家里面，而且我就玩一个游戏我就可以挣到美金，
是，
对，就是对于这种欠发达国家，对于他们而言，一，我本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
是，
二，我个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的能力说可以去发达国家跟你们这帮人卷，我也卷不过你们， 然后三我也没有那个想法要去卷，然后这我还有，那么对于我而言这又是个游戏，我还能挣美金，对于他们来说不要太高兴哦，而且我的整一个的生活成本在我当地又低，
对
他们而言真的不要太高兴哦。
对，真的只要有网络连接就可以什么了嘛，
对，
又不用去找工作，又不用苦哈哈出去， 对不
对？
对，忍受日晒雨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当年的 GameFi 的崛起是给了这些很多只能说劳苦大众一个更好的选择，当然这个更好可能会打个引号，但是的确是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转机和好的变化的，我觉得。那么回过头来去讲，我们刚刚说在币安在非洲的发展啊，币安在非洲也是第一大的交易所，但是如果大家对这个非洲的历史有一点点认识的话，大家会知道非洲是在漫长的历史里面是被不同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的，所以就导致了有一个历史状况，就是非洲是很清晰的分成了英语区和法语区，那英语区跟法语区的国家他们之间的这个连接可以说是非常少的，就是说你去法语，因为我当时很清晰我记得我去毛里求斯的时候，毛里求斯是一个法语国家，就法语是官方语言，你去跟那些人讲话人家基本上听不懂你讲英语的，然后你去到那里基本上见的都是法国人，然后法国人你跟法国人讲英语他说
法国人才不愿意，法国不愿意听，哪怕他会说他也不愿意说
啊，对啊，所以 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法语区跟英语区是一个很泾渭分明的两个不同的地区，所以你不能用同样的策略去打英语区跟法语区，所以币安其实在这个非洲这个市场里面做的很成功的一点就是它因地制宜，英语区那 不可厚非了，这个是很正常，但法语区它专门创造了这个法语区的这么一个频道去 serve 这些法语区的国家。然后另外一点就在于说非洲是一个不同的宗教种族极度多元化的地方，那如果大家对历史有或者有看过非洲历史就知道现在很多非洲国家的这个国境线其实是被人为划定的，那这个人为大家肯定知道就是我讲的就是英国跟法国，由于长期以来这个殖民历史，所以就导致了很多国家其实边境与边境之间他们的虽然有一个叫国境之实，但是他们的这个国家其实这种国民有时候是这个国家其实处于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种族，那这个国家的这些住在这个地方的国民又属于对方一个国家的种族，所以它其实这个种族之间的这个居住地和国界其实并不是 aligned 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么一件事。其实你想象一下就跟中国是一样的，中国有56个民族嘛，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说我比如说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对不对？但广西不是只有壮族，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在其他地方也有壮族，但只不过是在非洲广西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他们就把广西这一个全部纳去了一个比如说国家 A， 然后你要强迫他们相信啊，我们有一个国家的概念，但他们对于他们而言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宗族的概念，就是我的这个民族，所以就导致了其实非洲很多为什么长期有混战有军阀割据，其实它的某一种情况下跟中东很像，由于宗教和种族的原因，所以导致他们不能很好的形成一个向心力去建设一个国家，所以对于这个不同的这一些国家而言币安其实也做了很好的一些下沉市场的一个教育，当然等一下我在后面会提到这件事情啊，所以就是币安从整一个Go to community 或者说 go to market 的策略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它在非洲市场所提供的有两个产品，一个是 Binance P2P 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很了解了，
P2P 就是 peer to peer 交易，
对，
就是这个 peer to peer 交易应该是加密圈子里面一个独特的一个交易方式，其实这种交易方式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我们听众小伙伴里面有哪个小伙伴是大家留学的，那大家应该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比方说今天我想去淘宝上面买东西，然后但是呢我没有人民币，
对，
然后我又不想找爸妈要人民币，
是，
那这个时候因为我的这笔钱又不多
啊，
对吧，我大概就是 淘宝买个东西，买个5000块钱人民币的东西撑死了，然后再算算运费啊什么乱七八糟，可能也就是5000-6000块钱人民币。
嗯，
那这个时候我又不想找爸妈，
嗯，
就是爸妈就以防他们话多，
嗯，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我生活费里面的，比方说就是那么1000刀1-2000刀，然后我就在我的群，我就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发一个说，哎，我现在需要5000块钱人民币，然后有没有哪个小伙伴，我就
有意者思，
对，我就按5的汇率给到大家，我就按5的汇率给到你。那如果正好恰巧有小伙伴就是说，哎，那我正好不用爸妈给我打钱了，
是，
那爸妈就，那我这边正好有5000块钱人民币，那我就跟你就把这个就换了。
嗯，
那这个就是在朋友之间我们会做的一个，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peer to peer。
嗯，
那但是这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是朋友之间，我们是相互信任的，所以你不会骗我。
对，
或者说如果我不，我这个东西我一定不会在微博或者在什么去找一个陌生人说，哎，我要换5000块钱人民币，你要换给我吗？就找一个陌生人做，肯定不会这么做。但是在加密世界里面，如果我今天会有一个，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出入金，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一定需要找到有人愿意用法币来购买我的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么一个方式。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很多的交易所，如果你要是一个交易所，它就必须要有当地的 license。
嗯哼。
那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虽然说，如果我有一个 license 的这个情况下，那我就可以作为一家公司，
嗯，
你可以直接跟我兑换。
没错。
那这个时候就类似于我是银行，
是，
对吧？就像今天我拿着1000块钱人民币，我可以到澳洲的任意一家银行，我要把这1000块钱人民币换成当地的澳币，或者我去他当时的换汇的这么一个地区。
嗯，没错。
那其实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换汇这件事情类比到，交易所，虚拟货币的交易所上面，只不过这个是需要国家来 regulate 的。
没错。
那么在目前为止，很多国家它的这个没有这个 regulate 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它大家就会做一个 peer to peer。 那 peer to peer 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人和人之间这个交易，但这个人跟人之间交易基本上它都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
嗯，
所以它一定是需要一个担保方的。
没错。
所以像现在的像币安啊 OKX 啊，他们都会出这个 peer to peer 的这个交易，因为这个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嗯，
那么他们就相当于是淘宝
啊。对，
对吧？淘宝我是中间第三方。
对。
那么就是我今天买家发货了，然后发货就是买家要买东西了，我先把钱压到第三方。
对。然后卖家，
然后卖家发货，然后一直到买家收到货了，然后我说，哎，我把这笔钱 release 掉。
对。
就是 everything 都 goes well， 我把这笔钱就 release 掉。
嗯，
那么这个币安和 OKX 他们其实就扮演了加密世界里面淘宝的这么一个角色。
没错。
嗯，
对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 Binance Pay， 啊，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比如说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小朋友，朋友们应该是没有听过的。Binance Pay 在非洲是非常的火的，
我也没有听
过。就相当于 Apple Pay，
直接付加密货币吗？
是，你还可以 set 用哪一个货币去给，十分厉害。
那也就是说，币安在非洲现在它基本上就是作为一个银行的角色在了。
是，但基本只是说在非洲而言，基本上没有政府能有空去管它而已。
对了，就是这个军阀割据
的地带。对对对。 又能回到刚刚我们讲的问题了。
嗯，
所以就是必然是通过了这个 Binance P2P 跟 Binance Pay 啊，就快速的占领了这么一个非洲的市场。就像我刚刚讲，现在它是整一个非洲最大的一个交易所，所以很多非洲的加密货币的爱好者其实是这个币安已经成为他们每天都需要用的，就像我们现在每天会用 Apple Pay， 国内的小伙伴会用这个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宝一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就是在某一个层面上而言，可能非洲的人民比我们在金融的支付工具上更进一步。那当然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种可以直接出金的这些卡的发行方了嘛。现在我觉得现在已经市面上很多了，包括可以给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居民所使用的。但是我觉得 Binance Pay 其实在非洲已经把这个局已经布好了。
哇，那但是那像这样 Binance 在非洲这不变成了一家银行吗？比方说我今天发的是，比方说我今天用的就是币安的 BNB，那就变成了我 Binance 在非洲又是裁判又是球员，
就是你可以怎么认为？
那不这不就是钱就是左手倒右手吗？永远都没从来都没有流出过币安的口袋吧？
所以你觉得这个币安在非洲为什么？后面我会提到币安在非洲，非洲是币安一个很重点发展的一个市场，就是因为我刚刚讲了，政府是没有空管你，然后他们的这些不同国家的人民又如此的需要有这么一个工具，去满足他们日常的对于这个交易的需求，那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增长的这么一个点。
OK 好的，这我又对币安有深刻的了解，我要再 OK 好的，
对吧？那回过头来我们讲啊，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说币安其实现在真真正正拿牌经营的全世界只有18个国家，包括澳洲跟新西兰。
没有，那可以把澳洲踢了，只有17个。
没是真的有澳洲跟新西兰，是就在我刚刚讲的2023年份报告里面，澳洲跟新西兰是在列的。
他们应该是拿的是一个，就是就像现在目前在币安澳洲，你还是可以做 peer to peer 的 trading 嘛，他应该拿的是这个，但是他不太能再像以前是可以直接通过币安出金的。
没错，对对对，所以就我刚刚才说嘛，以前我一开始下币安的时候，跟现在币安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
就很多的服务或者说这些提供的这个
金融产品，
金融产品都已经完全的 available 了，在澳洲里面，基本上所有东西，基本上点啊，你所在的地区并不符合此项资格
啊，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基本上对。
所以呢，就是对于 BR 而言，其实他已经尽了很大的力气去满足这些发达国家的要求，但是这件事情嘛，你也懂的，所有这种官僚主义啊，或者说发达国家对于加密货币等等的态度，其实是把整一个时间线拉得非常长，但是我觉得他应该 try his best 了。
嗯，
那么合规和透明呢，其实对于币安来讲一直都是一个绕不过的坎。那么刚刚我们讲了合规，币安已经花了很重金跟不同政府打交道，那么在管理这个用户资金上面啊，就是他也下了不少功夫。然后最好玩是什么呢，你如果是仔细去阅读这个币安2023这个报告啊，他在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去讲了说，虽然我们被 SEC 和其他美国各种金融监管机构控诉了各种不一样的这个什么 money laundering 的罪名，但是他们没有告我们叫做什么，我想想那个词应该怎么翻译成中文，没有乱用我们用户的这个钱。
就是你的钱跟我们是非常安全的。
对对对对对，他专门这么 state 了这么一条，说我们没有被 sued 这一个罪名。对，然后呢他们现在因为
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挤兑，
对对对，
你不用担心挤兑发生，你也不用担心你的钱放进来了以后你提不出去。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们有一个系统叫做币安储备金证明系统，叫 Proof of Reserve。
嗯，
那么今年呢他们用上了 ZK Snux， 我觉得应该听过这一个名词吧。
嗯，
那这个 ZK Snux 就是零知识证明非交互式知识论证。
嗯，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等于说我可以不用告诉你我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也不用告诉你它在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整一个储备金系统，我的储备金是比用户存在我里面的钱要多的。比如说用户存在我这里一共比如说有12亿或者120亿 USDT， 我的储备金是远远高于120亿的 USDT 或者跟它相等的。
我想问一下，他们用这个 ZK 的这个东西，
对，
他们用 ZK 这个东西和传统的其他交易所他们用的是 custodian 第三方的托管平台，那托管基本上就是第三方托管他们来出一个报告。
对，但是这个里面就回到了大家经久不衰在讨论话题中心化与非中心化的问题嘛。
啊，就他们这个就相当于就是说我们是用我用的是所有的技术，我用的是零知识证明的这个技术，所以它不会有一个在中间被操控啊。
对
对，
因为我作为用户我只需要，或者作为政府部门我只需要知道你的这个储备金是等于或者大于用户在你这里deposit 的钱嘛。
对，
但你不需要真的知道每一笔钱是哪怎么构成怎么来的嘛，
对，
对吧，
对。
所以就对于用户而言我就很清晰，每次一上去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哦，他的每一个币种的储备金有多少个嘛。
嗯，
对，所以对于用户而言或者对于政府监管而言，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技术的手段去解决。
对，
那么这个技术手段是今年才用上的。
嗯，okay，
那其实也就是因为零知识证明的这个今年 大家知道的爆火了这么一段时间嘛，所以他们也 算是用上了最新的这么一个
技术
嗯，对的。那么讲完了它这个合规和这个所谓的透明以外呢，另外一个很重要讲的就是它的这个推广和宣传的手段。那么站在我们的角度而言，这一点其实是一直让我很
非常值得学习、
哦、真的真的值得让我们学习。它这个推广矩阵啊，我应该用这么来形容，叫做全面而且立体。
毕竟合一可不是吹的。
然后八个字就是全面铺开因地制宜。
嗯，
那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意思啊。首先呢如果我们把币安的这种推广宣传手段分成线上和线下的话，我们先看线上啊。线上的话，币安自己不是有一个应用吗？对，币安之前的这个应用其中有个板块叫做 Binance Feed。
嗯，
那么今年啊，不对啊，老是讲今年啊，2023年的时候，他把 Binance Feed 升级成为了 Binance Square。
Binance Feed 是什么东西
我马上来讲了。那么当年的 Binance Feed 是什么呢？是一个只着重于单向输出以 PGC 为内容的币安官方媒介。
啊，它就是个新闻媒体，就相当于是我币安就是一个媒体中心。
对对对，
然后我币安的喉舌。
然后现在这个变成了这个 Binance Square 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币安官方主导的 UGC 社交媒体。
啊，哎，那我这个我知道，像币安直播啊，这些是不是就是 Binance Square 里面的？
没错没错。
但是币安直播到目前为止，它好像只开放了一段时间，到现在为止你已经不能再进去注册币安直播号了。
对，它肯定是在可能这一个整一个运营上面有一点调整嘛、
嗯、
但是它整一个这个变化之后呢，这个内容创作者就从当时的650个一举跃升到超过11000个这个 content creator、
嗯、
那么它的这一个feed 或者说 square 的这个日活呢，也从70万涨到了160万。
嗯，
所以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它吸引了更多的这个币安的用户留在了这个币安的这个application 上面，就是它的留存时间更长了、
嗯、
也让更多这些无论 KOL 啊这些机构啊或者项目啊有一个更好或者说更集中的这么一个渠道去宣传或者发表他们的意见。
嗯，
所以这是一个线上的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嗯，
那么线下而言呢，我觉得他做的事情就更加的怎么说呢，更加的大胆和勇敢一点吧。
嗯，
线下呢就是币安不是有个叫 Academy 嘛，对吧、
嗯、
它开展了一系列的大学巡游。
啊，
我
对，这个
我们马上会聊到。
对，我参加过。
它本来这个项目其实从2022年就已经开始推进的了，但是真正开始非常叫什么 bold 这一些
大胆的
去推的时候是在2023年。
嗯，
那么呢，它的这个目标是触及超过50个国家的200多所大学。
嗯，
那么就像你刚刚讲了，就拿澳洲来举例子，毕竟澳洲已经在悉尼科技大学上次
UTS
对 UTS 你参加过那个活动
对
吧？然后还有这个西澳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已经举办了讲座了。
嗯，
那么它整一个线上这个大学巡游呢，其实在现阶段而言，我们不难看出它主要有三个点的重心。第一个重心点就是集中在发达国家，比如说英美、加拿大、法国、德国、澳洲等等。那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他要干这件事情呢？很明显嘛，
没有其他东西可以
做。对呀、啊，就是各种监管，让你
我只能来做品牌了。
对，你只能下沉到另外一个市场去。
我只能做品牌，
做品牌，做教育 ，educate 一个新的一代。
做孵化。
对
对
对，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其实他对美国的巡游是非常广泛而且全面的。
这个也很 make sense， 因为它是一家交易所，交易所最终他们要什么？就是我要有更多，我想要去触达更多的新兴的有可能发币的一些项目，而这些项目最终它还可以 boost 一下，
没错。
所以就是这个针对你看像 Binance 还有 Binance Lab 它其实就是做投资嘛，
对，
就是做
对,
对，就是做早期的投资的。那其实他们这个是串在一起的。
嗯，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从我的角度上面，我觉得做交易所啊，就是尤其是这种加密货币的这种交易所，我觉得他们大概率就是三个 pillar， 一个 pillow 呢就是三条腿吧，一条腿呢就是我先靠赚手续费，手续费其实就是我的整一个的我的 cash cow， 就是我靠手续费赚钱。
啊，其实这里打断你一下，
啊，
你知道币安的手续费按大家的预测他每天赚手续费能赚多少吗？他这个点是4%，你觉得他的每天的日交易量多少？
他每天的交易量应该很高。
我看了最近的这个数据，基本上他的最低一天也有400多亿的交易。
对啊，我就说就是这个交易额就是他的 cash cow 嘛，
对，
对吧？然后所有的交易所他还可以发自己的币，他可能还有像币安他有自己的链，
嗯，
对吧？然后他有了一条 cash cow 以后，那钱回来了以后，然后他那对于他们而言呢，就是做投资啊。
是，
对吧？做投资是我最好的一个可以去 leverage 我所有资产最好的一个办法。
没错。
那它又是一个，但它又是一个交易所，它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最好去触达最早期项目的。
嗯。
这些所有项目，它最终都是要上锁的。
是。
如果它是我币安系的，那其实就相当于我给你这个项目做了一个背书。
没错。
那我们其实是 win-win 的。
嗯，
对吧？
对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那在我的所有的其他的业务没有办法。就是我的现金流业务没有办法在这些国家展开的话，但是你要想哦，所有的这些好的项目一定不会出在东南亚和非洲的，
是
一定不可能的。就当然有可能就是说我最终的这些程序员啊，我可能最终会 base 在那边，但人一定不会是非洲的或者是东南亚的团队。
没错。
所以那对于他们而言，这就是我把发达国家就变成我的一个长期市场嘛。
没错。
我一来去打我的 reputation， 然后再一个，那保不齐哪天你们的这个 regulation 清晰了，我就立马就合规。
没错。
我立马合规了以后，我必然没有被你们踢出市场，我的整个 reputation 都还在。
嗯，
然后再一个，我打我的长期，这些未来的这一些新兴学子们都是我 educate 出来的。
对，
你们只要想进入 Web3， 你们有最好的一条渠道直接就找到的是我 BN， 我可以给你提供投资，
所有的一条龙服务，
一条龙服务，只要你这个项目足够好。
没错，对的。所以就是第一个重点就在最发达国家，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加密货币的热点国家，例如刚刚我们已经聊到的土耳其，还有一个是哪里呢？巴西。
哦，
巴西的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用户的增长率也是蹭蹭的往上的，最近这段时间，所以巴西我觉得也会是另外一个
今年我们去巴西
一个沃土。对，然后第三点就是我刚刚已经聊到，就是一些非洲业务的重点发展国家，例如像尼日利亚和摩洛哥。北非是币安的接下来的一个工作中心。
嗯。因为北非离英国啊这些地方都近嘛，
对对对，
就是很多欧洲的这些他们都会去北非一些地方做度假啊。然后其实他们离他，其实我觉得北非其实是离整个市场不算远，我觉得北非甚至比澳洲好，比澳洲近，离整一个离世界的中心，我觉得北非都比澳洲近。
对对对对，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去那个马耳他，不就是那个整个建筑风格就很像北非？
对啊，对啊。
对，所以就是那一代的国家，其实相对而言，对于就是很更接近欧洲，虽然它在非洲。
对。对，
所以就是那个地方，北非是币安接下来的业务的其中一个重心之一。
嗯。
所以基本上它整一个这个大学巡游，就是现阶段就 focus 在这三个点上面。那另外呢，币安还有个计划，就是到2026年啊，给超过300所大学的学者和老师提供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培训。
啊，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我觉得整一个币安走的还挺前面的。但是老实说，因为我们是和大学老师们和这个区块链这一块，我们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的。
是，
其实你会发现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好的创新一定都是从大学里面出来的。
嗯，
因为大学我们去跟所有的大学老师教授去跟他们去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人家真的是天，就是人家真的是高知。
对，
就是知识改变命运。但是人家看问题和看所有技术的那一个点，他们提出来所有点都是我们这些不是做技术出身的人能看得到的。
嗯，没错。
但是所有的这些老师他们想要做一点什么东西，可能是那个学术圈子的整一个步调太慢了。
是，
一来我觉得应该是他们铺经费的这个步调很慢，因为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官僚机制，我要写一堆的申请表，
嗯，
然后我要写怎么样去有利于我的政府，怎么样有利于这个社区，怎么样这个怎么样那个，反正我觉得这种官僚机制导致了它的整一个效率特别低，然后所以导致这些老师们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些 idea，
嗯，
他们想去做，但是他们永远都跟不上。
是
就像那会儿我们跟一个大学我们去合作过一个 NFT 的一个项目，
对
NFT 老师都已经过去多久了，已经过去一年了吧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还在
讨论，
对，还在，就已经过去一年了，然后前两天跟我们约开会，我们就说这事儿还要做吗，这事儿都已经过了这事儿怎么做，怎么再往下推进，就是他们的整一个从立案到批经费然后再到最后的这个执行，就是速度非常慢，
巨慢。
所以我觉得如果 BN 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面我去提供一些更新的一些资金进去，或者说一些小的经费进去，
嗯，
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在大学里面最不缺的是什么，免费劳动力，
对，
就是
学生们，
对，就是 win-win 的，
是
因为很多项目在早期的时候它其实用不到特别尖端的一些技术的，
没错，
而且但是这些尖端技术如果你说你今天要去外面真的找一个程序员他来做，成本很高，
或者外包，
对，或者外包，这个成本非常高，就是你去跑一个实验，
嗯，
就是这个实验它能不能成，或者说市场认不认可，最终能不能做到 product market fit，
基本上都是不能，
对，基本上我不确定的然后你说我今天要先在这个我还在测试它是不是 product market fit 的这个阶段，我就要砸个十几二十万美金进去，其实这个成本某种程度上是相当高的，虽然十几二十万美金你说要对于做一个项目而言它可能就还 OK，
对，
但是你要是我要去实验这个项目能不能做，我就要先这个水花打进去还见不见得有没有水花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个成本非常高了，
没错，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放在学校里面，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你是可以把这个成本都压下来的，因为一来可以给学生做，那学生我需要的是学分，
是，
然后学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他不像真正要出来工作的人，就是我需要自己去 afford 我自己的生活啊等等啊，就是人家是真的是需要去
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来
支持我
的这个
日常生活，
日常，对，学生某种程度上面不管是学校 support 也好，还是
家长
support 也好，还是说我真的是有一个学生贷款也好，至少他的生活就是学生的主要目的是学习，
对，
所以这个产业界给到一个 task， 然后就跟老师来做一个合作，然后这个时候老师可以给到学生一点补助，
是，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 win-win 的一个事情，
嗯，
但目前为止很多就是我们就是澳洲当地它其实澳洲政府是有非常多的这种 support 的
政策
的这种 program 的这种项目，是可以让可以把学生跟老师都 involve 进来，但我觉得如果像 BN 像这样他们可以跟更多的老师更多的这样合作，我觉得整一个速度会提高很多，
没错，
就是很多好的点子它不用因为时间而被掩盖掉，
是，
就是它是可以有些好的点它是可以速度推进，速度去验证这个东西在市场上面能不能够符合市场需求，然后最终或许就是会能真的跑出来一些项目，不会像现在这样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真的已经不太想聊，不太想说太多。
这个要聊就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话题了，
对。
所以就是必然其实这一个举动，无论是培训老师，还是他想为超过一百万的学生提供区块链技术和合规的教育啊，其实就是在为下一代或者未来在做一个铺垫跟打算嘛，
嗯，
对吧？那么聊到这里其实大家很好奇啊，就是所有的这种交易所做任何的事情，或者说这种Web3 公司做任何的活动或者策划都是有原因的，对吧？那包括我刚刚讲的培训也好，去讲座也好等等，肯定少不了就是财政支持，
嗯，
对吧？那你猜一下必然是一种什么形式去做这个事情的？
他们应该都是有自己的基金的吧？
啊，必然是唯一一家设立了 Binance Charity 的一个交易所，
对，应该是，
对，作为这个主要提供线下活动和机构合作资金的支持。但是这件事情很有趣，你想一下， 我以我的了解和我做的 research， 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家区块链公司和 Web3 公司有 charity 的。
就是、
但当然就大家肯定知道币交所很赚钱嘛，对吧？尤其这种中心化币交所。但是你看 Coinbase 也好， OKX 也好，BigGet 也好，没有一家公司是有 charity 的。但是币安的 charity 是在18年开始就已经成立了的，你可以想象。
嗯，就是从我觉得币安，从看币安的整一个它的架构上面来看，我觉得币安最终是要，它是要往合规方向去走的。
嗯，
就是虽然说在合规所有的 guideline 都不清晰的这个情况下，但是整一个币安它的架构是在未来等这个架构都清晰了以后，我要往合规这个方向去，我就是我能立马合规的。然后就是因为我学会计的，
嗯，
所以做 charity 太常见了。
哦，是，但是你想，如果真的是，但我觉得，是对于很多金融从业人员来讲，可能做 charity 是一个很好避税的方法，或者等等这个。
嗯嗯、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就只有他做了，别人没做。然后当然，他的这个整个 charity 呢，你不能跟这些我们已经有的传统 charity， 比如说像 Bill Gates、
嗯、
Melinda 这种上亿的管理资金去做比较啊，他的2023年的整一个支出才790万美金。
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我觉得所有就是币安无论如何它是一个 full profit corporation， 所以它无论如何它的目的都是赚钱。
嗯，
所以我觉得它哪怕它去做这个 charity， 最终的目的，它这个 charity 是为了去 educating 嘛。
啊，好问题。
不，
并不完全是。那我刚刚不是讲了说他2023年一共花了790万美金吗？
嗯嗯、
那790万美金里面只有210万是用在了普及区块链和 Web3 教育里面的。
嗯、剩下的钱呢？
剩下的钱你知道去干嘛了吗？剩下的580万用在了人道主义救助和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工作上面了。
就这个话吧，我老实说哈。就是我这个人可能有点腹黑。
啊。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以我这种只是 touch 了一点皮毛的人而言，我怎么看这两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最终他的目的还是为了赚钱
啊，是是是，
就是但是这个 charity 这个赚钱，因为就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去做 educating， 那其实我去做 education 这件事情，我就为了两件事儿，
嗯，
一件事儿呢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加密货币，让更多人知道，就是虽然现在很多传统媒体都在唱衰加密货币，
嗯。
但是针对于他而言，我想让你们去知道为什么加密货币最终会繁荣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那么多人啊、为什么政府想要把它扼杀掉但是扼杀不了，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们除了看到加密货币的高回报以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是真的所谓的信仰是什么，那么最终他让更多人先去了解这个东西，
然后一了解到这件事情，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币安。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真的去 educate 未来的从业者。那就像我说的，他们其实最终就是我要去找到那些新兴，
对，
那些新兴的产品，那些新兴的项目，它最终能上到币安，那给我一个，我可以去投资它，我可以在最早期去投资它，我可以最早期去挖掘到它，
嗯、
然后给它一个高的回报。
是。
然后第三个，你要说，我觉得你说的那个什么人道主义啊，然后什么提高人类幸福水平啊，我觉得 everything 这个东西跟最开始的 educating这两个东西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为的是什么？最终区块链的 mass adoption
啊，是
mass adoption 永远，你想我作为一个交易所，所有的这个世界上最赚钱的是什么？是金融行业，
没错，
金融行业赚的是什么钱？金融行业就是空手套白狼，
嗯，
金融行业就是我今天把你的钱拿过来在我这赚一刀，我拨一层油，我放去下面，
是，
我就用那个油我就可以养活整一个华尔街。
对，但是你没有觉得我刚刚讲这件事情其实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啊，就是币安其实已经走在了绝大多数的 Web3 公司和加密货币公司的前面了。就现在很多，后面会提到，就是现在很多的币交所也好 Web3 公司也好，在走的其实是已经走出来的一条路，但币安其实一直在引领着这条路的方向。当然这条路很多就像传统企业是一样的，就传统企业我做到了之后，我搞个 charity 出来，对吧，去做一些慈善，该捐捐该帮帮等等。但是币安这是一家最大，全世界最大分布式公司 so far， 它现在走这条路是一条似曾相识但又不完全一样的路。
这个就是从公司管理和整一个企业架构上面，应该目前为止没有哪一家传统公司能够像 BN 这样做到如此大的市值，而且同时它还是一个分布式的。
对，
老实说现在应该不知道 BN 整一个有多少。
对，这个在我刚刚提到这个汉阳写的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有讲到的。
嗯，
这里面他的员工是完全，因为他就是一个
分布式的嘛，全球
有全职有兼职，对吧？你也不知道他实际的员工有多少人，然后这一个只能提出只有一个估算，
而且还有很多 freelancer。
对啊，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一个其实对于他养成整个企业管理的角度人是一个非常怎么说一个创新，或者说他能做到这么今天是不容易的。
就是从我的角度上面来看，就 BN 的整一个企业管理就是让我的感觉就是我第一次知道钱有这么大的作用
啊。是，
就是Money incentive 这件事情它能够带来这么强有力的一个帮一个链接，就是把一个个体和一个所谓的公司架构有一个，那么这跟我在学校学的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东西。
那在整个 Web3 不就是很大一个程度就是 rely on money incentive 吗？
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从我讲到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可能跟今天话题有点偏，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那么喜欢 Web3 的这个行业，其实有两个原因，就是钱这个事我们就不说了，
嗯，
就是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经济上面的诱因，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说的。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让我特别喜欢 Web3 这个行业的是，我的这个世界永远都是新鲜的。
嗯，
就是我觉得我满足我的除了满足我的经济上面的需求以外，很大满足我精神上面的需求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对，
如果一件事情它仅仅只能给我满足我的经济上面需求，除非那个经济满足非常大，
对，
然后让我可以说啊
一天几百万上下，
对，就是就除非它真的非常大。不然你说让我每天去坐在那个桌子面前去，就是我觉得不够吸引我，
嗯，
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它是能够满足我的精神需求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整一个 Web3 世界可以满足我的，
嗯，
这个精神需求是说一来我的时间足够自由，我就说我们整天在 Web3 世界里面我们 24/7 的工作我都 OK 的。
嗯，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不在工作，我在玩。
对，好玩。
对，就是纯粹就是因为在玩，就是我每天我在外面开会啊，去外面出差啊，就是全世界到处飞，我累不累呢？我也累，但是我开不开心？我是开心大于累的，
嗯，
就是痛并快乐着。
是，
所以就是如果这个是我对整一个 Web3 的一个
观感，
是我喜欢在这个行业面，所以我帮定我和这个行业的是一，我能赚钱
啊；
二，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
嗯，
三，这个行业好玩。
是，
这个好玩是真的在于就是你可以玩 everything。 你今天你想去练瑜伽，你可以跟一帮人一起练瑜伽，然后你想去跑步，你想去骑越野车，你可以跟一帮人去运动，然后你想要喝酒蹦迪开 party， 你有一帮人可以去，就是你可以找到每一个你的兴趣点，你想去你都可以去踩进去。我就觉得这个就我的，所以我就经常基本我在某一期我们播客里面说，我觉得work-life balance 在我这里好像不太，就是我不太需要 work-life balance。
我的 work-life balance 更多是一个在传统行业里面大家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就是我非常 enjoy 我现在工作跟生活 mix 在一起的这个，就是我很 OK 我今天喝酒的时候跟你聊个项目，
对，
我很 OK 我今天去跑步啊练瑜伽的时候你说哎，我今天碰到一个好的项目，这个项目
是
这个那个，然后我们立马就来 brainstorming。
没错，
我就整一个这个 why 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为止，但是我刚才说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钱能够把一个人放在能够有如此强的这个 bonding 的点是在于我们以前至少从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也有学 business management 这门课嘛，然后就是你去学整一个 organization behavior 啊等等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大家曾经传统的整一个的公司架构和管理机制上面基本上都是 我钱给你的是一部分的 incentive， 然后我要给你的是 motivation、
嗯、
对、
这个、画大饼，
对，我要给你这个 motivation 是你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子、
嗯、
你未来这个公司可以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我的这个公司的这个 culture 是什么样子、
嗯、
我们这个 culture， 我这个公司的公司文化企业文化是不是有毒的文化，或者说我是一个我们在互相滋养对方的这么一个文化、
嗯、
但是老实说，如果我们有一天把这个事情Web3 把这个所有事情都简单化了，你感觉到吗？就是你来我这儿，你干多少活你拿多少钱，
是，
然后你的所有东西都在于你干了多少活，你付出了多少，
嗯，
好，然后那你付出多少，你拿这个活呢，大家某种程度上面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东西往前推，我们一起在推这个价值。如果你对我足够信仰，你足够信任我，那么你多干活你也多拿你的那个份额、
嗯、对，
然后大家一起我们把这个份额的价值往上推。如果你觉得你不那么信任我，但你觉得这个东西好玩，好，你来稍微付出一点，你可以来试试水。
对， 对，
所以它就相当于是说，我只要你的精力，我最终我也只要你的结果、
嗯、
你这个结果最终能够导，然后大家一起为了这个结果和这个努力，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价值往上冲、
嗯、
那么但是我不要求你其他东西，
嗯，
我不要你的什么忠诚，你的什么
commitment，
我不要你的什么 commitment， 我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对我这个东西有，我只需要你相信我这个东西，而且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你这个东西有信任，然后我们大家就为了说，我要把这个今天从一分钱，然后变成一毛钱，
嗯，
然后变成一块钱，我们大家为了最终这个努力去，最终这个结果去努力，然后你想要退出的时候，你随时退出，
嗯，
我不要你的什么忠不忠诚，我也不要你对我的什么服不服从，我都不需要，我要的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非常简单，就是你喜欢这个东西，你相信这个东西能给你赚钱， that's it，
嗯，那你就来参与，
对，你就来参与，你可以去 commit 不同的项目，你可以做不同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自由度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是我对这个行业吸引我的地方。
嗯，我也是这么，我跟你有同样的想法。
嗯，
对，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聊的点啊，
嗯、
那
什么
什么，对，搜一下，就回到刚刚我们讲这个人道主义就如何提高人类生活水平，他干了啥呢？就是、
嗯、
官网上面有写，比如说现在支援这个摩洛哥地震啊。那个利比亚发红，
我想问他是
给筹那个比特币了，
又是给
比特币，比特币啊，比特币啊，利比亚洪水，然后还有呢，就是给欠发达地区的儿童提供午餐，
也是用比特币
啊，人家筹钱是筹比特币，然后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上期聊过的一个点，就是给这个所谓的 unbank 和 underbank 的人群，就是所谓的没有银行账户和不能享受金融服务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
对吗？
那 Binance Pay 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嗯、
对吧？
对，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对，
对，所以就是如果不做这期播客，不去了解这个币安的这么一个不同的这个职能部门，我都不知道币安有 charity 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看，就是这个时候一当出头鸟也没有什么坏处，你看他做所有东西，你就这么认真想一下，如果非常腹黑的想，他做的每一步，
对啊，
都是在为了他未来能赚更多的钱，
没错，真的真的
每一步无论他的初衷或者他包装的多么的好，他其实最终就像我筹比特币，然后去给小伙伴，去给欠发达的儿童去发午餐、嗯、那最终还不需要从我这出金吗？
是啊，
就是最终就还是吧，我既是裁判，我又是那个，但是我还博了一个好名声，
可以啦，会
玩的，
会玩对吧？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聊一个多小时啊，当然还有一 part 呢，我觉得需要跟大家聊一下，我觉得很多人是不知道币安还有这么一个
我们就聊呗，反正我觉得我们肯定会跳一两期的、
啊、
今天就可以聊时间长一点，就当补回来了。
对，那相信大家参加不同的活动都知道了，这些冠名啊赞助啊一直都是不同币交所的喜好之一，就像我们上次去新加坡的 Token 2049，你看 OKX 对不对，然后那个 CoinW 对不对，就各种的横幅啊广告拉满
啊、哦、对 Token 2049这次我没有见到 Binance，还是他
没有啊？
对，我 就
你就没有见到，对不
对，
对？所以
这么说我才
非常好。你看啊，币安好像已经从这个所谓的冠名和赞助这件事情， 消失了，
人家自己做了是吧？在伊斯坦布尔自己做了一个 Finance Week，
自己做了个 Week 是一件事情，当然他还有了，比如说他现在官方写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法国阿尔派 F1 车队的一个赞助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跟 C 罗。
哎，但他这个走的就像那一家公司，那家公司现在好像已经倒了， Crypto.com。
Crypto.com 没倒啊。
Crypto.com 不是还去赞助了温网吗？
啊，对，还有那个什么呢 ？WWE 还是什么？
对，好像还有哪一家公司还去赞助了 Super Bowl 呢？
对对对对，基本上、
就是好多都开始，哎呀，人家有钱。
然后他好玩的是呢，就是基本上他这种更多的不是真的抛头露面那种贴广告或者那种赞助，
他把自己做成那种 elite。
对，然后他跟 C 罗是的合作是发 NFT，
啊 ，make sense，
发了两个系列的 NFT。完了之后呢，他们现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呢，他们为这个体育运动的 fans 啊粉丝啊设立了一个叫做 Binance Fan Token。
哦，这个事情我觉得、
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再做一期选题，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粉丝经济
啊，对，
粉丝，我觉得整一个 Web3 的这个文化和 Web3 的这个商业模式非常适合粉丝经济，
没错，
非常，包括现在的整一个 MCN 的 business model，
对对对对，
其实都可以往 Web3 上面靠、
嗯、
就 Web3 就是非常符合，非常非常符合，但是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哪一天去开一期选题来聊一聊粉丝经济和 Web3、嗯、
那它这个 Binance Fan Token 是什么东西呢？在现在这个页面上呢，其实你可以去买不同的这种队伍的 token。 那现在 Binance 上面一共有四个队伍可以买，三个球队一个 F1 车队，就你可以去用 U 去买这些球队和车队的 fans token。 那么这个 fans token 每一个 token 价格很便宜的，一点几到两点几个 U 而已、你买了之后呢，就成为了他的 fans club 的一员。那 fans club 来干嘛呢？你就可以首先第一个获得特别投票权。
投啥票
啊？就是比如说我在哪里搞活动啊，搞活动有什么内容啊等等这种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购买限量版的这个队伍的 NFT 和盲盒。
OK、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可以进入专属的线上商城。
专属线干嘛买？
就是买他们的
签名
merchant 啊，
签名球衣啊，
对对对对对对，
什么签名鞋子啊，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大概这么认为。所以他现在这个还是我能感觉到还是算是比较早期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开始去试水这种你说的粉丝经济了。
对，因为我就很明显的发现，我这两天有在看怎么跑马拉松虽然我现在离能跑马拉松还有非常远的一段距离，但是我最近开始关注怎么跑马拉松、后来我发现很多好的赛场啊，就像那什么六星赛场，像什么柏林、伦敦啊，像然后这种，其实他们都是需要有名额的。
嗯，
如果你没有赞助的这个名额啊、你就要花钱。
嗯，
就是花钱就可能就是你去跑，其实还是蛮贵的。然后要么就是有赞助商这些名额，那这些赞助商的名额就像什么，我们明显知道什么红牛啊、然后什么 New Balance 呢、其实他们每一个
Nike,
对都
Adidas,、
对都是有这种都是有这种名额的。
对，
我就在想他们这个是不是未来也
啊？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我认为冠名和赞助其实只是跟这种传统企业或者产业结合的最早期的这么一个手段，或者联动的一个最早期的手段。你帮这些产业去管理他们，帮他们这些球队也好，车队也好，管理他们的粉丝，我觉得这是迈向了更深一层次的一种合作伙伴关系。
对，
那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其实是可以更加深入，也可以触及到更多人的。这个我说的多人，其实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无论是 F1 赛事也好，去看 Super Bowl 也好，看棒球也好等等，这一种人群你想想有多恐怖。比如说就在美国，
对、
棒球的粉丝，篮球的粉丝，
对
对吧，
对，而且
拳击的粉丝，
而且那一条价值链很长。
对，
价值链上面，而且价值链每一个价值链上面的每一个小的区块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像什么门票啊，然后 merchant 啊等等啊，这些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下一期这个我们今天就不细聊了。
对
我们可以下一次专门开，我很想聊粉丝经济，我们可以做做功课，我们
可
以来聊聊粉丝
经济，有问题。所以其实就是这一点我觉得跟你刚刚讲的一样，就是他也是为这个 mass adoption 去做准备，
嗯，
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其实我在同一个产业里面现在已经有的一条很完整很成熟的产业链，如果套上了无论你说是 web3 还是区块链这么的技术之后，是不是能有更或者给说或者那么说给粉丝提供更高的一个价值，或者给这个品牌提供更高的用户的忠诚度和粘性。
对，
我觉得这个是必然在尝试的事情，当然现在还是一个很早期的阶段，就像我
非常早期，因为以前我们就聊这个事情就很好玩，就甚至在想说，因为不是经常会有什么各种明星塌房啊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在想说如果把这个明星的商业价值和他的粉丝 token 直接挂钩，那他当他一塌房的时候呵呵这个明星是不是就不敢塌房了，
是
对，好，
对，所以基本上就这几个啊，我觉得对于币安一些比较浅显的一些了解啊，算是给我开了不少的眼界，尤其是那个 Binance Charity 这件事情其实给我不少的震撼，因为我觉得前段时间不是曾经传出过这个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么一些贪污腐败的问题嘛，对吧，我觉得对于很多成熟企业也好政府也好去创立一个让大家能信任的一些慈善组织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其实 charity web3 最开始兴起的时候charity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热门。
对，
因为做 charity 这个事情大家都需要，我需要知道我的钱捐去了哪里，
是，
我也需要知道我的钱是怎么用的。
对，
但是像现在为止我们其实很难没有办法去监管到这些东西的，
嗯，
但是如果是所有东西在链上面的话，所有东西它都是清晰的，
是，
就是每一笔用到了哪里，所以最开始的整一个区块链的这个透明化也是想要往 charity 的这个 industry 上面去发展的一个点。但是最终 industry charity 这件事情没有做起来，我觉得是一个整个它的区块链的基础建设还不够完善，就是它没有办法覆盖到整一个供应链的所有，
对，
它只能覆盖到一部分，就是你的钱进来了，
对，
进来了以后我的钱最终我的所有这个东西它还是要回归到链下，我才能去做我的所有的这些 charity 的这些东西，
嗯，
那现在的整一个基础设施其实还在不完善的，
对，
所以我只能说我只能 cover 一部分，但那一部分如果没有的话我这部分 cover 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嗯，是没错的，但是我觉得作为币安这么一个巨头，其实对于他而言这些尝试其实在早期阶段肯定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也只有他
有这么一个财力，但是我觉得他无所谓，他无所谓，我觉得他既是裁判又是球员，然后他还是观众，然后他可能还是 committee 的一员，反正他是 everything，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而言就是左手倒右手
没错，
也没有什么，对他而没什么太大成本，还博了一个好的名声，
是，
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做的不太行他就说我就只是个尝试啊，当然我这个想法非常腹黑哈，好，
是啊，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不同的文章和播客还有这个币安的年终报告我都会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
嗯，
然后币安的年终报告的中文翻译呢我们也会很快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给大家更新和连载，
嗯嗯，
那么这一期我们基本上就是算是稍稍聊了一下币安的不同的板块和它2023年的一些小小的成就，
嗯，
对吧，我们也蛮希望能看到币安在接下来2024年有更多的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
对，
对吧，
好，
对，
好，
那么这一期就先到这里啦，
好，那这期就到这里了，
嗯，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
拜。How that music gets me high, brings tears to my eyes. My hips are swaying side to side, my lungs they holler, hi-de-hi. It brings